在马太福音第26章，我们看见主带着门徒们到了客西马尼，就嘱咐他们坐在这里，等他去那边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到一边去，并嘱咐他们说，要和他一同警醒。然后我们的主就稍往前去，面伏于地，在那里祷告父神。然而，当他来到门徒那里的时候，见他们都睡着了，于是就对彼得说，怎么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？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室友。什么是警醒呢？警醒就是不打盹，警醒就是不睡觉。在祷告的事上，我们需要警醒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，不仅看出撒旦的诡计，也看出祷告是一场征战。保罗弟兄告诉我们说，要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且要尽力坚持，在这世上警醒，且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保罗祈求。如果我们读上下文，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有一个征战，这样的征战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来征战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祷告的事上满了征战。我们如果不警醒、不祷告的时候，好像生活过得蛮滋润的，生活好像过得蛮平安的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想啊，又有一点祷告的时候，仇敌常常会兴起各样的人事物来拦阻我们的祷告，仇敌常常为各样火烧的箭来攻击我们，使我们不能祷告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实在需要在祷告的事上警醒，并且尽力的坚持，因为今天我们所生活的地，那是满了背叛的，整个世界都被握在撒旦的手中。整个的宇宙都在那背叛者的影响之下，与神的旨意相对。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个世界中，有一股强大的潮流，抵挡神的旨意。而我们今天，那是一帮与神站在一起的人。我们越与神站在一起，我们越会发现，整个宇宙都在反对我们，尤其是反对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今天如何在这样的潮流中站立得住呢？我们实在需要像保罗弟兄所说的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且在这世上警醒。要知道，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的祷告不是一个表演，他的祷告乃是他的生活。主在受浸之后，他就被灵引到旷野，四十昼四十夜，在那样长的时间里，主在那里禁食祷告。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主祷告的什么内容，但是我相信，主在旷野里的祷告，就是他与父神在密室里亲密的交通。他在那里享受父神的甘甜，父神的爱。所以啊，我们的主他乃是吃奶酪和蜂蜜的，因着他过这样的生活，他才能够胜过仇敌的试诱。我们知道，后面仇敌用这世上的事来试诱他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但是我们的主因着过警醒祷告的生活，他就胜过仇敌的试诱。甚至他在任何的苦难和逼迫下，他都信靠神，他都不信靠自己。在彼得前书二章讲到，他在受苦之中，他不说威吓的话，他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，就是我们的父神。他怎么教呢？就是借着祷告。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都可以到他那里来，他必使我们得安息。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有没有劳苦？有没有重担？外面的通货膨胀，外面的社会局势，外面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事业，好像什么事都会让我们有劳苦，有重担。我们今天 愿不愿意把这些借着祷告交给我们的主呢？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赎回时间？我们天天忙忙碌碌，天天忙忙碌碌，天天为着外面的事劳碌着，甚至为教会的事我们劳碌着，但是有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是算得了数？有多少的时间我们可以数算在神面前？而赎回时间唯一的路，就是祷告，借着祷告连于这位供应的神，借着祷告连于这位是实际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劳苦都交给他，他是我们的安息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我们的主为我们设立了榜样，他为我们做了榜样，就是一个祷告之人的榜样，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。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是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之后。要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，就是他在14章到16章论到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与他所拣选做救赎之人的连结、调和、合并的这个神圣经文的总结。在那里，我们听到主祷告父神说：“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”在那里，我们也听到主祷告说：“要信徒被建造成为一，无论在生命里，借着神圣别的话，并且借着神圣别的荣耀，我们都要成为一。”这样的祷告是非常的高，是非常的属灵，也非常的豪迈。当我们读到这些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实在的也很被激动。但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，他带着彼得、约翰和雅各到一边去，然后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的魂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如果我们对读路加福音第22章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痛苦挣扎，他在那里汗珠如大雪点一般滴落在地上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实在是一场很大的征战，并且我们也看见主在人性上真实的一面。他在那里，并且嘱咐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和我一同的警醒。”哦，主竟然软弱到一个地步，他需要这些弟兄们与他站在一起，与他一同的警醒。然后他就稍往前走，面伏于地，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；然而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”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的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第三次，他还是说同样的话。当我们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我们难免会有一种感觉，说这里的主好像非常的软弱，我们甚至会定住主说：“你这个祷告怎么像讨价还价一样，非常属人的祷告。”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看见，这是主最真实的祷告，因为他也是一个人，他不是救援天使，他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那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知道要面对的是我们的主。他非常的受压，他非常的受苦，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就是十字架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仅外面的肉体受苦，甚至他的魂也受苦，他要被别人羞辱，甚至最受苦的就是父神在经纶里离开了他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灵、他的魂、他的肉体都在受苦。所以在这里，主就祷告父神说：“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而是照着你的意思。”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一个警醒的祷告是一个真实的祷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很喜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，高的祷告，属灵的祷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好像看不起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但是我们实在需要进到耶稣的灵里来看，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满了灵 马鸟里面的真实。他不在那里装假，他不在那里表演，他乃是在那里警醒的祷告。但是门徒却睡着了，这些门徒睡着了，因为他们不够警醒。盼望我们今天在祷告的事上，我们都不要睡觉，在祷告的事上，我们都要警醒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：“睡着的人要起来，要从死人中站起来，让基督来光照我们。”愿我们今天都能从睡着的灵里出来，使我们可以警醒，在祷告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不睡的人，成为一个从死人中站起来的人。借着祷告，让基督来光照我们。彼得弟兄，因着不警醒祷告，甚至就在当天晚上就进入撒旦的室友里，他当着主的面三次的否认主。我们的彼得弟兄在灵里固然愿意祷告。在灵里，他甚至愿意与我们的主同死，但是在肉体里，他却软弱了。我们今天需要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今天需要在祷告的事上要有清明的心思。那些在旷野里惹神发怒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看了主的作为40年，但是因着他们的心思不清明，因着他们的心思刚硬，他们就时常迷糊，就无法清醒。最后把活神离弃，成了神所厌烦、失手倒闭在旷野里的人，就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，就不能进入真正的祷告里。要警醒祷告，我们需要我们的情感对主满了感恩、满了爱。在哥罗西书4:2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缺少感恩，缺少对主的爱的这个情感，我们。”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祷告，所以啊，祷告的生活需要借着警醒感恩来维持的。甚至我们今天若要警醒祷告，若要常常祈求，坚定不移，我们的意志需要刚强。一个软绵绵的人是没有办法警醒的，意志不刚强的人，他的祷告是不能够持久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大以理书第10章，大以理为他本国祷告的时候。头一天就蒙神垂听，神就差遣天使来答应他的祷告。但是在那里，我们也看到天上一幅征战的景象，波斯的魔军在那里拦阻这位天使21天，整整3个礼拜。要知道，这3个礼拜里面，我们的大以理弟兄他需要一个坚强的意志，在那里维持3周之久，在那里坚定持续的祷告。在那里有不放松的祷告，最后他的祷告就得着答应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需要时时的警醒，常常的祈求，使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得胜，使我们能够逃避一切要发生的事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如果我们今天不警醒，如果我们今天不祷告的话，我们要小心，恐怕因着睡酒，因着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，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一般突然临到我们。用我们在这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警醒，不仅我们的灵愿意，甚至这样的祷告要经过我们这个人，经过我们清明的心思，经过我们带着感恩的情感，并且经过我们坚定持续的意志，经过我们里面的琐事，在真实里把自己祷告给主，使我们今天在这不多的时候，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的坚定持续警醒的祷告，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成为一个让主在我们身上有路的人。阿门。